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好了。这个是录了吧？录了，对。那我们这个今天题目是是彼得不是犹大。那这个人，这个大家认识吗？王明道，对对对，对对对。王明道是有位置，有位置，有位置。
这路子是错的，
太近，离这个太近。这期没有，对对对，好。你这个，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王明道。王明道是，你如果是说这个中国教会，选三个最杰出的这个牧师也好，这个神学家也好，那王明道应该算这个其中之一。OK，所以至少是在五六十年代是四五十年代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国的基督徒。OK，那我们一般讲中国这个教会三巨头的话，一个是宋尚杰，一个是王明道，一个是尼陀生。但是呢，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三个人都不用牧师的这个头衔。OK，宋尚杰我们叫他宋博士，因为他拿了化学博士。王明道的话，我们叫他王先生。那尼陀生的话，我们叫他尼弟兄，所以三个人都不用牧师的头衔，虽然他们都是做牧师的工作，这是很有意思的。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王明道。那这个故事要从这个义和团开始。那你知道这个1840年是这个鸦片战争嘛，对吧？鸦片战争之后，那整个的这个基督教的传播是在一个完全的，在一个不平等的条约的保护底下，因为是这个英国人的这个战舰，等于把中国的国门打开以后，然后其中这个不平等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要允许个传教士自由中国传教，所以这样的话，表面上你会觉得说啊，我这个传流了，可是实际上的话，这个其实埋下了很多这种仇恨跟这个祸患的种子，你知道？那在当时反对基督教最主要的集团其实就是儒家的这个士大夫集团，也就是等于是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他们是反基督教最主要的这些的人。那包括在政府任职的官员，还有在地方基层上的这些士绅。你知道，在这个以前的话，乡村里面的士绅是等于是整个基层的一个中坚力量。你知道，在整个的中国社会其实是发挥很重要作用的。所以这批人在反对基督教的话，你就可想而知，其实是对当时的基督教传播是起很大影响。然后这些人就一方面是发表攻击教会的言论，那另一方面是散播很多的谣言。OK，所以你如果看那个时候有很多所谓的教案，什么南京教案、天津教案，这个很多都是有这些的人背后在推动和策划。那他们反对基督教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其实是谣言跟误会，就是说有些事情是以讹传讹，然后就变得完全就是很荒唐的事情。那比如说这个扬州教案。扬州教案是怎么回事呢？说当时因为中国的这个医疗条件有限嘛，所以很多婴儿生下来如果有残疾的或者是有缺陷的，那个家里人就扔掉，就不要了。那这个宣教士就觉得说这个都是生命，你不能就是这样就扔掉，所以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传教士就办这个育婴堂，就是把这些被扔掉的婴儿就收到自己的这个育婴堂里面来养育。那你知道这些本来医疗条件也不好，然后当时也没有现在这种现代化的医疗条件，那而且这些婴孩本来就是人家看到有残疾或者是生病就不要的，所以死亡率其实还是很高的。那后来就传来传去，就传出来是说，哦，这个育婴堂是专门拿孩子做药的，你知道， 所以就等于是诬陷了，就是说，所以扬州教案就是这么起来的。OK，那当年好像还是曾国藩来主持这个案件的。那曾国藩当然是这个把那些就是煽动的那些人严惩，然后但是这个也是因此曾国藩被这个削职，本来是好像是直隶总督还是反正是更大的，后来被贬到两江总督这种，你知道，反正都是有这些的误会在里头。那还有一个就是利益的冲突，就是他们跟基督教有利益冲突，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本来在这个农村里面，他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他要有所谓的迎神赛会，因为他们要把这个土地公啊，把这些的神仙迎来，然后保佑我们一年的这个丰收，对吧？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凑份子钱的，所以一个村里面每个人都要凑一两银子，比如说。那等你成了基督徒之后，那教会就说这个是偶像，你偶像崇拜你不能去参与。那所以做了基督徒的这个基督这个家庭就说好，那我们已经信教了，所以我们这个份子钱就不出了，因为我们不拜偶像。那你当然从你信仰的角度讲，没有问题。可是从旁人的角度讲，他们就觉得你在占他们便宜，因为我们请了神来，对吧？花了钱请了神来，然后保守我们风调雨顺。这个是，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可是你那份子钱你没有出，对吧？本来是应该你也出这个份子钱，你结果没有出这个份子钱，可是也保佑到你了，对吧？所以这个他们觉得不 fair。那万一如果是那一年是荒年，对吧？不风调雨顺，那就是肯定就是因为你没有出钱，没有去拜啊，对吧？所以这个就引起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个利益上的冲突。那然后有了冲突呢，那当时因为这个外国势力很强，所以那个传教士就是很多是外国的传教士嘛，那就代表这个外国的这个势力，所以呢，这边的这个基督徒受了委屈的话，就会去告到洋人那边去，那洋人就向这个官府施压，那官府为了不惹是生非，你看连曾国藩都管不了，那我还管什么呀，对吧？这个那就是一闭眼全都是洋人胜，所以。那这样的话，官民冲突，然后这个和洋人的这种的冲突，就转化成对基督教的极大的反感，所以这些事情到了大概1900年的时候，就爆发了这个震惊中外的这个义和团运动。OK，所以最早是在这个1896年，在山东这一带开始有这些的秘密的社团，那个时候叫做义和拳。OK，那到了1899年的时候。那这个当时有一个酷吏，叫做玉贤，他出任这个山东巡抚。那这个人是很残酷的一个官吏，你知道？那结果当时他就是放纵这些义和团的人去，焚烧教堂，然后去抢劫教民，对吧？那他还因最后是因为这个教案，最后这个玉贤被撤职。那撤职之后呢，他跑到北京。结果去跟这个慈禧老佛爷这个讲说这个义和团你可以用，他刀枪不入，这个洋人都怕他们，所以就等于是在这个慈禧那边就讲了这些的话。那结果的话，到了这个1900年的时候，这个慈禧就决定要用这个义和团来这个扶清灭洋，你知道。所以在1900年4月的时候，那各国的这个驻北京的公使，那就联名召会这个清政府，要求是说剿灭义和团。OK，那这个这个的玉贤当然就是讲是说跟慈禧讲是说他们刀枪不入，你可以用他们，所以决定去用他们之后，当时是悬赏，这个慈禧悬赏是说杀一个南洋人50两纹银，这个是很大一笔钱，杀一个女的是40两纹银。然后杀一个儿童的话是20两纹银，所以这个只要是洋人，你杀了就有钱掉，所以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那到6月份的时候，结果清政府就正式向11国宣战。OK，但我们那时候叫8国联军嘛，对吧？其实是11个国家，只是8个国家，出兵了，但是他宣战是向11个国家宣战。这个在欧洲的是英法德意，对吧？然后加上奥匈帝国。那在这个亚洲这一块的话，是日本、俄国，然后再加上美国，这是8个这个联军。 然后还有三个没有参加的是西班牙、比利时跟荷兰。OK，虽然没有参展，但是清政府也是向他们宣战。OK，好，所以当时的义和团就围攻在北京的外国使馆。那当时在使馆区里面，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就逃到使馆区，OK，寻求保护，因为其实等于是一路杀过来，你知道。结果使馆区里面差不多是被围了3000多个人，OK，2000多个是华人，然后剩下的是这些外国人，OK。那当时保护使馆的大概有400名左右的这个外国的水兵，OK，加上他的这个陆战队的队员，那配备了大概3挺机关枪跟这个4门小火炮，那使馆区里面有足够的水跟粮食，OK，所以。就被团团围住。那当时这个在北京、在山西、河南，然后东北、内蒙，这个义和团就是等于是全面发动，就开始屠杀这个传教士跟当时的这个基督徒。所以后来统计是，这个天主教徒被杀掉大概18000人，那个新教的话，差不多是2000到5000人被杀。OK。所以，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个结果这个列强就觉得不能做事了，所以就八国联军就是这样组成的。OK，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来龙去脉，你就知道八国联军其实他是出兵有名了，应该是这样讲。所以他就开始要进攻中国，因为你清政府不镇压的话，那他们来镇压。OK，他结果就很快的就8月14号就攻陷北京，就解除了对这个使馆对教堂的围困。所以我们现在网络上常常有个字叫"带路党"，听过没有？那"带路党"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就是那个时候洋人进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华人的百姓是这个奋勇带路，带他们去进攻，你知道？所以这个是你也知道，这个有很多说不清的事情。OK，那到了1901年，这个清政府跟列强就签订了这个辛丑条约。那这个那个山东巡抚那个玉贤就是罪魁祸首，对吧？那最后是被流放，那流放到新疆，结果走到兰州的时候，这个慈禧又追加了一个，就让他就地正法，所以最后是在兰州把玉贤给杀掉。对，好，那这是整个的背景，那就是在这个义和团围攻北京大使馆，不是北京大使馆，北京这些使馆区的时候，那王明道就出生在那边，OK，所以他是1900年。你记不记得这个八国联军是8月份才攻陷使馆区的？所以前面一直把这个是困在那边。那困在那边3000多个人里面，那有一家人就是王明道这一家，OK。那他的父亲是教会里面的，所以他父亲就带着这个他的妈妈跟王明道的姐姐就逃到使馆去，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就怀孕了。结果在这个7月25号的时候，这个王明道就出生在这个被义和团围困了整个一个多月的这个东交民巷的这个使馆区内。那他那个时候出生的时候名字叫王永胜，OK。然后呢，他爸爸就在被围困的时候，就上吊自杀了。对。那他爸爸是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就是怎么讲，很软弱，就是也不是 depression，他是就是因为外面这种就是义和团杀人就是非常残酷的嘛，就是
对呀，所以他受不了。
开膛破腹啊这种就是非常残酷的，所以他就怕，他就觉得不可能支撑得下去，他们被人家团团围住，他就觉得肯定完蛋了，你知道，所以。最后是，他就很绝望的，他就觉得，与其被他们这个就这个残害的话，我不如自己就了断事，所以他就自己就上吊死掉了，你知道？结果就是，
知道这个名字是，奋斗才队长。
他可能没有，他就是这种，你后来你就知道，王明道其实这个有基因的问题了，对。对，就是他比较胆小，但是胆小不对，
跟讲话一样。
对啊，所以他就孤儿寡母，然后呢就他还好，就是义和团过了之后，其实就是要求有赔偿，那这个就是这些八国联军就是跟慈禧谈判，就是说你 可以回味，对吧？但是你要赔偿，所以就赔了很多钱。那其中一部分就是赔那些中国的这些被这个杀害的基督徒的。那所以他们家就拿到一笔的银两，所以他妈妈就去把他们当时租的那个房子就买了下来。买了下来之后呢，其实就靠这个出租房子跟帮人家这个缝补衣服、洗衣服来勉强度日。因为不然的话，你想他等于一个富人家带着两个小孩子，你没有办法过日子嘛，所以就是这样坚持下来。那王明道从小就是体弱多病，因为他妈妈不喜欢做饭，他妈妈不是懒惰的人，他妈妈很勤快，就是帮人家洗衣服缝补啊。可是他妈妈就最不喜欢做饭，所以就是他就不做饭，就是宁肯自己饿着，他也不愿意去做饭这种。那你大人还可以，他小孩子不行，对吧？所以他后来是王明道，是因为他的外婆好像过来，然后所以才有一些吃的，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没什么吃的，你知道。所以从小就是体弱多病，然后很多次都是在死亡的边缘转回，就是去看医生，医生就说不用看了，这个治不好了，你就回家就等死就好了，你知道。很多次是从死亡的边缘，好像是被门神保守，所以他自己讲他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是圣经里的一个话，就是说，讲到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好像是从火中里面抽出来一根柴，就一直没有被毁掉，你知道。所以呢，他从小因为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学校长大，所以在他14岁的时候就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就受洗成为基督徒。OK，那他这个15岁到18岁的时候，他说他那个时候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到底是要做这个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呢，还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传道人？这样，所以因为他觉得要救国救民，他觉得要做政治家比较好。可是呢，好像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呼召说你要出来做传道人，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争斗。那等到他19岁那一年，他是上完大学，预科一年，大学预科的第一年上完之后，结果整个学校要搬到这个，他在北京，这个整个学校搬到青岛去，好像，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他离开的话，家里就没法照顾了，你知道，他妈妈、他姐姐都在这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走，结果他就决定是说留下来，不去念书了，然后就开始在保定的一个中学里面就教书，然后他就很认真的一个人，然后他去发现说他去教这些孩子的话，看见这些孩子就慢慢的改变，你知道打架斗殴，然后他就去用基督教的这些道理去教这些小孩子，哎，你看到这些小孩子慢慢改变以后，他的心里面也开始慢慢转变了，他原来就是一心想要做一个政治家，他现在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做个大牧师也不错，所以他就觉得要做一个大牧师。OK，然后呢，所以他20岁的时候就立志要去传道，然后那个时候就改名叫做王明道。OK，那到了这个21岁的时候，就是1921年，他的年纪很好记，因为他是1900年生的，所以对你一加就知道，所以1921年他21岁的时候呢。他 somehow 就看到这个一个小册子，就讲当年这个洗礼是用点水礼的，是用这个浸礼的。可是以前你知道，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尤其在中国，以前都是点水礼，就是洒点水在你头上就算受洗了。可是，当他知道是说，哎，以前是有浸礼的，因为耶稣不是走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嘛，那其实到底是浸礼还是点水礼，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 somehow 他就人家跟他讲说，一个真正基督徒是应该受浸礼，不应该受点水礼，所以他就为了这个事情跟学校就闹翻掉了。就学校是一个圣公会的学校是一个这个长老会的这个组织，那个时候长老会是用点水礼的。而且呢，因为跟这个浸礼派其实有很大的冲突，所以那长老会就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员工里面出现这些的纷争，那他就坚持是说那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OK，一定要去浸礼。他虽然已经受过洗礼了，他还是一定要去受浸礼。所以学校就说，那你这样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没有办法在一起共事，所以就把他辞退了。然后他就带了几个学生， 那个也是要求这个用敬礼的，就跟学校闹翻，就回到北京家中。那所以这个是2021年的时候，那到了这个2024年的时候，他就索性在家中就开始有自己的查经班。然后因为他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的服侍，然后也是很正直的一个人，所以就开始慢慢被邀请到这个各个地方去讲道、去领会。OK，所以他从1925年开始一直。被人邀请就是到全国各地去讲道，差不多有24年之久，就一直到这个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个解放以后，到1949年，所以他从25年到49年，有24年的时间，就每年都在外面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各地讲道。OK，所以他的个性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个性，所以看到有什么不对，他就会指出来，尤其是看到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教会其实是挺腐败的，就是。因为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你知道，去找人来信教的话，很多的时候是用物质来吸引人家。那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都很穷嘛，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传教士来，他不是用这个圣经的道理，他是说来到这个教堂，你受洗的话可以领一袋米啊，大家都去了，你知道。那这个，所以这个就有很多的这些腐败，然后这个你在教会里面有的做牧师的也是因为有好吃有好喝的那个，而且甚至是有的牧师、有的长老，甚至是有这种娶妾的这种事情，你知道？所以那王林道就是去就那他个性就是嫉恶如仇嘛，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指责教会的这些腐败。然后，所以这个就唤醒这些，一般的这个信徒的这种的爱主的心，你知道？那他最痛恨的就是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那在当时，有所谓的基要派跟自由派。那自由派的话，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当时是因为，文艺复兴后来是启蒙运动，那开始就觉得是说，哎，我们可以用理性来了解一切，所以呢，我们有了理性就不需要有神了。那自由派就是说，那我们也同意，就有理性就可以了。但是圣经还是好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好的道理，所以呢，里面这些讲神迹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去掉。所以这个就是自由派的想法。所以他为了是说来迎战这个整个时代的变迁，已经变成启蒙运动的这种的理性的这种的思潮。那我希望能够求变，那我不能说还跟人家讲。你要相信神迹，对吧？我要相信理性，所以我们就把圣经中这些神迹的部分去掉，把道理讲给人家听。所以这个就是自由派神学。可是你这样一来的话，等于是你把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根基给摧毁掉了。所以王明道就对这个事情就深恶痛绝，他觉得那些无神论的人是在教外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是正常的，他们本来就是不信的，对吧？你在教内的，你等于是来拆毁我们基督教的根基，所以他就对自由派的是非常痛恨，所以他常常写文章，就是去痛骂这些自由派神学的这些人。OK，那他也非常注重信徒的圣洁生活，因为他自己也是这种的个性的人，就是说你不能说谎，你这个过圣洁的生活，你要不能欺骗，不能这个赌博，你知道有很多的这种事，他就教导圣徒。然后呢，他也主张所谓的政教分离，所以他是不参与政治，他也不参与社会关怀。那当时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是一条即将要沉掉的破船，你去补也补不好了。这个船已经破掉了，已经很大一个洞，这个马上就要沉了。你现在要急着这个缝缝补补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把船上的人赶紧救下来。所以他是。也不参与政治，也不参与社会关怀的这样的一个人。OK，好，所以这个是王明道。那他1927年就开始办这个临时祭刊，那后来成为等于是全国都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属灵的基督教的刊物，你知道？那到了1933年的话，他就开始这个组织家里面的教会了。那就后来就是命名为基督教会堂，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这个是王明道的结婚照，应该是这个是他的太太，OK，是1928年8月8号，这个日子非常吉利，888， 他这个是他的儿子叫王天铎，就是他们就有一个独子，应该是对。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了。那到了这个1942年的时候，那日本那个时候已经占领了北京。OK，那当时就北京的这个教会就决定是说成立一个所谓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因为日本人要进来了嘛，所以那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来处置？所以大家要联合起来做一个商量。OK，那所以这个北京的这些教会领袖也就劝这个王明道他们加入这个联合促进会。OK，结果王明道他们就说他们跪下来祷告之后，他就忽然想起来经上的话，就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OK，这个是圣经上的话。那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因为这个北京教会我讲了，就是他最恨的就是这个自由派的这些神学的。那北京当时教会很多都是自由派的神学。所以他就心里就觉得说，你们根本就是不信神的，我怎么跟你们联合？没法跟你们联合，所以他拒绝参加。OK，可是呢，背后其实有日本人的操纵。OK，所以你要不参加的话，其实你就得罪日本人，你就可能有生命危险。那所以到了6月份的时候，那日本人就提出来一个东西，叫做嫡系教会，就敌人的嫡，关系的系，叫嫡系教会，就是说，你们这些这个你如果是在日本的这个跟日本有关系的教会，那个是可以的，亲日的。你如果是跟英美这种的教会，就是属于是反日，属于说嫡系教会。OK，所以这个就把他们的教会定义为嫡系教会。OK，虽然他们是根本跟英国、美国跟传教士没有任何关系，他其实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中国人自己办的一个教会。OK，然后呢，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就常常他说，我觉得说，今天的聚会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聚会了。OK，甚至是有一部分人原来来聚会的人，后来就不敢来了，因为你被日本人盯上的话，这个搞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情，对吧？所以就不敢来。那到了9月份的话，日本人就正式成立，在前面这个所谓的联合促进会的基础上，就正式成立这个华北中国基督教团。这个你听什么教团，这个听着就像日本人的名字。华北中国基督教团就成立了。OK，那当时因为王明道那个时候已经相当有影响力了，所以日本人就一直想拉他出来做头，来主导这个事情。那他就一直不肯。所以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那个是10月9号，当时的这个日本人的所谓的文化局的一个调查官叫做武田旭，武田旭就要求跟他谈话。所以他们就经过一夜祷告，他就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最后的时刻了。所以等于一夜祷告之后，他就准备这个英勇就义的这种感觉。然后他就说骑这个自行车，然后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战争。然后他说经过一夜的祷告，神将出人意料的平安，他说放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他就骑这个自行车，然后唱着赞美诗就往那边走了。然后到了那边，结果那个日本人就对他非常客气，就说啊，这个王先生，这个久仰久仰。然后呢，我们是希望你出来领导一下整个教团的工作。那王明道就说哦，我跟他们信的不一样。OK，他们虽然叫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是不信神的。OK，所以他说我要顺服我所侍奉的神。OK，我要持守我所信的真理，我没有办法来服从任何人发出违背神的这种的命令，OK，他说我准备付任何代价，做任何牺牲，也不会改变我的主张，OK。他说你要叫我跟我所牧养的这个教会加入这个教团，他说是办不到的，OK。那这个武田旭就说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他说我不用再考虑，我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了，OK。然后他就跟人家讲说，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我就走了。这个武田信估计也愣掉了，你知道吗？我这么强硬的这中国人没见过，然后他就告辞就走掉了，结果居然什么事都没发生。那后来因为所有的教会都必须要加入到这个教团里面去，所以后来人家就不服，人家就武田信他们就叫，比如说你这个教会要加入，人家就有牧师就去质问这个武田信，就说凭什么王明道可以不加入，对吧？你要我加入可以，但是王明道不加入啊。那武田旭就说：“我要 这个王先生他说他有足够的理由，他说，我没有办法这个就强迫他加入，所以就是王明道就等于是一个特例，OK。那后来人家就去找王明道，就说，因为人家就很好奇嘛，就有信徒就去找，就说王先生这个，你知不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势力之大？他说，如果他们要杀一个中国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这样，OK。他说：“你难道不害怕吗？”然后王明道他就说：“我就想了大概1分钟，然后我就回答他，他就说：‘他就说你说的是，的确，当时日本人如果要杀一个中国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他说我不是一个蚂蚁，他说我是至高神的仆人，如果神不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加害于我。’OK，所以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极大的信心。OK，所以后来。他写他这个前面50年的这个生平，就是这50年来这本书，所以后来就是流传的很广，所以大家都是被他的这种信心所鼓励，你知道，就是完全一个在神的这个光照底下。可是他这个不是他的本性，你后来就你待会儿我们会讲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所以他能够那个时候勇敢的面对这种生死的抉择，然后勇敢的面对日本人，就是。真的是神的恩典，OK，好，然后就解放了，这个解放了以后，这个解放了以后呢，也一样，这个解放军要进城，这个教会又觉得不行，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俄国革命的时候，杀了很多的这个主教跟东正教的这些的信徒，所以当这个共产党要接管北京的时候，所以当时的这个北京的教会又觉得不行，我们要成立一个联合会，所以又成立这个北京基督教联合会，所以就1949年成立。那当时就提出一个事情，叫做要三自。什么叫三自呢？就是要肃清基督教内的这个帝国主义影响，你们要自养自传。所以这个是共产党提出的，就是三自。那当时三自的主席叫做吴耀宗。OK，那吴耀宗呢？这个现在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可是吴耀宗当年是赫赫有名。那王明道就有一个评价，说当年中国有两个不相信有上帝的基督徒，一个叫冯玉祥，一个叫吴耀宗。OK，冯玉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这个军阀嘛，对吧？都叫所谓的基督将军。可是冯玉祥其实是不怎么地的基督徒。OK。人家就说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冯玉祥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只是不相信上帝而已。然后就是，那吴耀宗就差不多，当年就是说，因为吴耀宗就是亲共亲苏嘛，所以人家就改了这个主导文来讽刺他。主导文你们都知道嘛，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人家就改成什么呢？我们在北方的父。什么意思？就是斯大林，OK，我们在北方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俄国一样，OK，我们日用的卢布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就是讽刺这个吴耀宗的，OK，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不信派的这一群人在把持着所谓的三自教会，所以呢，当时就正好又赶上这个抗美援朝，所以1951年的时候这个。成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啊，这个就是三自教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然后成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控诉大会。那控诉什么呢？就是控诉这个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来做间谍。OK，那第二个是控诉教会是破坏这个三自运动，比如像王明道这种人老是攻击我们，对吧？还有控诉什么？控诉他们勾结蒋匪帮，想要反攻倒算，对吧？那而且是反共反苏，这个进行文化侵略，然后用民主自由这个亲美仇美来进行文化侵略，你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对吧？这个都有传承的，OK。然后还控诉他们想要政教分离，OK，要离间信徒跟政府的这个团结，破坏我们的三自运动，所以就是各地就是开所谓的控诉大会，然后。开完之后就成立三自这个教会，OK，所以就是教会里面就在干这些的事情。那 那这个三字教会的讲道，你就不能再提什么黑暗的世界啦，什么撒旦啦，连天国都不能提。OK，这些都是，这个党听了会不喜欢的。OK，结果呢，你这样一搞的话，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就觉得不对劲了嘛，所以就不参加三字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不参加三字的人去哪里呢？就去王明道的这种基督徒的会堂，他的会堂其实不是很大的，可是等到后来。他本来是一两百人的这个一个教会，后来就变成七八百人，就是全都到他那里去了。OK，那政府就觉得说这个不行，这个王明道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就开始是控诉王明道。OK，那其实王明道你没什么好控诉的，结果有人就说他给日本人献铜，他说他是这个亲日分子，那王明道这个气的这个拍案而起，说我命都不要跟日本人对抗，怎么可能是我亲这个亲日？他说献铜是当时日本人不是献铜是真铜，就是他要用铜做子弹，所以整个北京所有家里面有铜的你必须交出来。那兵根本不是我要献的，对不对？是这个日本人强迫我们要给的，对吧？他就说："这个你们这些这个传道人当时在北京的，你们也信？那这个怎么变成就是我是这个亲日分子？你知道？所以就是给他按照罪名。然后到了这个1954年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个真理呢、毒素呢这个事情，因为说这个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毒素，你知道？所以他就讲是说，他在那边讲说，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那人家讲这个就是帝国主义的毒素，对吧？我们怎么可以不团结呢，对吧？然后王明道就说这个不是帝国主义的毒素，这个是圣经的真理。然后这个样就成为众矢之的，等于所有的这个自由派的教会都来攻击王明道。OK，那到了1955年的时候，他就写下"我们是为了信仰"，那个是这两篇是这个基督教历中国基督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两篇文章。OK。他就直接反驳当时的这个吴耀宗跟丁光训，那吴耀宗是第一任的这个三自教会的主席，那丁光训是接吴耀宗的，OK，所以都是这个不信派里面的，所以他就写说我们没有办法跟不信派合一，OK，他说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是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OK，圣经中没有的东西我们是拒绝的，OK。他说："为要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任何牺牲。"他说："歪曲跟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你非要说我是亲日的，这个你这个是诬陷。OK？" 他说："人的嘴长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OK？" 但是他说："不过事实永远是事实。"他说："不但神看得清楚，属神的人也看得清楚。"他说："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标题，我们是为了信仰。OK，所以这个写出来以后，就等于公开跟吴耀宗他们就是都是点名写的，他们写也是点名王明道，他写也是点名这个吴耀宗、丁光训。结果这个就是公开就是撕破脸。那这个怎么可以对吧？不断有，而且不断有教会，因为王明道的这个影响力，你知道我不是讲三巨头之一是尼陀生嘛？那尼陀生其实在上海的教会，其实一开始是加入到三自教会。那后来，因为那个这个聚会所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分会，那有的人就去问王明道，王明道就说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很多就开始退出三自教会。所以原来你想这个好不容易把大家这个搞进三自了，结果开始因为王明道开始有人就退出三自教会，所以政府就觉得不行，要开始反击了。所以当时的所谓的《天风》杂志，《天风》是中国基督教官方的基督教的这个。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刊物，OK，其实今天还有天风的这个杂志，所以当年这个天风就发表社论叫"加强团结，明辨是非 ”，OK，他说反帝爱国是这个基督教团结的基础，OK，王明道说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不信派同流合污，他们说反帝爱国是我们团结的基础，然后呢，他就提出那这个你要跟这个。信的跟不信的这种论战，他说这个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是为了破坏我们团结。他说，凡是这样做的人，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就是教会的罪人，就是历史的罪人。OK，三个罪人，这是天风发表的社论。OK，那开始就有基督教会堂的这些童工就开始被捕，就是先从外围开始，外围的这些童工就开始被抓。 然后呢，当时北京的各大院校就发起运动，要求基督教会堂去基督教会堂聚会的这些学生，就是去王明道教会去聚会的那些学生，要交代王明道的问题。OK，那当时甚至有学生因为不堪重压而自杀身亡的。OK，你如果拒不交代的话，就当场就被逮起来了。所以就是形势就越来越紧张。那到了1955年8月7号那一天，那一天是主日，所以那一天聚会的人就特别多，差不多是700人到800人。OK，他平时没那么多，就很多人在那边聚会。然后王明道的题目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你知道吗？好，这个讲完道，到了8月8日凌晨12点的时候。那8月8日就是他结婚纪念日，所以他记得很清楚。就8月8日凌晨12点的时候，就一伙公安就翻墙而入，没有敲门，就十几个人就冲了进来。OK，然后一个人就拔出手枪，然后高喊"不许动"，你知道，这个就把王明道夫妇给逮捕了。OK，那当时整个教会大概有数十位同工也一起被捕。OK，所以这个是8月8号的事情。那到了8月到11月，就全国各地就三自教会就展开对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声讨，okay？ 当时成为基督教界的一个大案，OK，因为他等于是一个领军人物，这个举旗反对三自教会的就是王明道了，对吧？所以在这个当时徐州的一场批王明道的这个会议上面。大家就在那边喊，这个主持人在那边高喊说："王明道该不该被枪毙？"OK，所以同意枪毙王明道的请举手，然后大家都举手，结果有一个人没举。OK，那个人是一个姓关的弟兄，他就没举，结果被判5年徒刑。OK，就是然后就王明道就被抓就在监狱里面。那监狱里面的时候，政府就派了两个这个无赖去恐吓、去殴打他，就逼他认罪。那其实我讲过，就是他爸爸是生性胆小的人，其实王明道也是。他后来讲说，他其实是胆子很小。他说他被这个那只手枪给吓坏了，他一直觉得，因为他说他去这个青岛去讲道的路上，他就看着到处都是标语，就是宗教自由，所以他觉得说宗教是有自由的，共产党不会乱来的。OK，他们吸取了俄国革命的教训，他觉得共产党不会乱来，所以他觉得说我根本就没有反共产党，我只是反那些假冒基督徒的自由派的信徒，共产党为什么要来抓我？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是说他会触犯到这个党的利益。结果没想到是不光是抓他，而是把他当做这个暴徒来抓的，是戴着手铐，然后拿着枪把他们两个抓起来的。所以他觉得是说怎么会是这样？他就一下子就被吓懵掉了，你知道？结果到了狱中，就有两个无赖就总是吓他，就说这边的话。他就说你要好好回答这个审判，就是他有预审员跟你讲话嘛。他说这些审讯的人，他说你要一旦得罪他，立马就拉出去枪毙。OK，王明道说怎么会是这样？他说就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说他打你的子弹都不是一下子打得死的，说打进去以后在你脑子里撞啊撞啊，你还死不了，所以就把王明道给吓怕掉了，你知道？然后他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你要认罪。然后就跟他举例，你看那个神父，他说他认罪。跟人家通奸，所以政府就把他放出去了。所以说你有没有通过奸，对吧？王明道说我没有啊，他说没有你也可以认呐、啊。这个他说你罪认得越多，这个出去的越快。OK，结果王明道就想了半天，就说那不行。他说我要跟人家通奸，这个我至少要找出谁跟我通奸，对吧？他就说那我自己也就算了，那人家女孩子，他说不能平白污人家清白嘛。那人家就说："那没关系，那你就说你反政府好了，你就说你是反革命好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罪就揽到自己头上，他就去跟政府认罪，说我是反革命，我是反党，你知道？结果政府就说："好，你这个态度很好，但我们这个谈判从宽，抗拒从严，对吧？"所以呢，这个到了这个五六年的时候，那因为他愿意悔改，所以政府说："好，那你就写个悔过书。"他就写悔过书。然后就说："那你还反不反三自了？"他说："我不反了。"那你出去你要参加三自，他就说："好。"而且你要带你的教会参加三自，所以他就答应了。所以政府说："你这个态度非常好，那我们就决定放你出去了。"好，放出去。放出去第一天，所以9月29号放出去的。 9月30号就逼着他，压着他到这个青年会 YMCA。YMCA 是当年是所谓的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对吧？那后来当然现在就改成 Y 了，根本就跟基督教没有关系了。其实，在那个时候，青年会也是这个自由派神学的这个堡垒，就是基本上里面的人都是不信派的，就是按照王明的讲法，所以就压着他，就说到青年会去做检讨，做什么检讨呢？就是你写的嘛，你不是写了悔过书吗？你就跟大家读你的悔过书就好了。所以就当着这个整个青年会去读他的这个悔过书，OK。所以这个是他后来自己讲，是他平生的奇耻大辱，OK。因为他早在1935年。也就是等于20年前，他已经在这个《临时季刊》上，就是他办的那个刊物上，就发表文章去抨击这个青年会的这个工作是偏离正统的信仰。OK，在他的眼中，青年会是不信派的大本营。OK，现在居然要他公开在那边宣读自己的认罪检讨。OK，对他这样一个他向来以捍卫真理而自居的这个王明道而言，OK，他觉得是极大的羞辱跟打击。所以他说，一个40年之久痛恨谎言、不说谎言，甚至劝诫别人不要说谎言的人，结果在监狱里面，他说我说了不可胜数的谎言。他说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他说还有什么脸面见神？所以他就想自杀了。OK，那所以他这个完全就整个人就崩溃掉了，你知道？所以从这个5、6年开始，他就觉得是说，他自己竟然软弱到这个。说那么多谎言，他就觉得没有资格再做传道人，所以他也拒绝上台讲道，他也甚至是搬出原来那个教会的地方，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拒绝领导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会堂，OK。而且就是因为他开始就觉得是说没脸见人，没脸见神，他就想要去自杀。他当时的想法是把妻子送到这个杭州去，他妻子是杭州人，OK，把妻子送到杭州他自己家以后。他就准备跳西湖自杀，你知道，了此残生。结果他太太好像 somehow 就知道他的心意。他太太那时候好像是还生病，但是他太太就是寸步不离他，就是他到哪里，他太太就跟到哪里。OK，就是所以最后是这个政府也不允许他离开这个北京，所以他最后也没有办法把妻子送回去，所以最后也没有自杀成功。OK。然后他说，他当时他把他写的一首赞美诗就改了，但那首赞美诗本来是他翻译的，叫"一切全奉献，一切全奉献"，完全献给恩主耶稣，一切全奉献。他后来就改成他说"一切全完了，一切全完了，全军覆没，一败涂地，一切全完了"，这样就改成这样了。那所以有8年的时间，从5、6年一直到大概64年，就是他就是非常非常软弱。好，按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像彼得一样，就是跌倒了。OK，可是呢，因为他一直没有兑现给政府的承诺，你记不记得他当时悔过书讲是说，他出去以后他要参加三自，不仅他要参加，还要带领他的教会参加。他现在连教会他也不带领了，他也不做传道人，他自己，他也没有办法上台讲道。那当时政府说，你可以上台讲道，我们允许你讲道，你可以甚至是可以上台讲这个，不信神的人是不好的，动不动都可以。他就说："我现在我自己都觉得我信仰都是非常的软弱，我自己都不晓得自己信的是什么，我怎么上台讲道？"那政府就说："你可以演戏啊，你看梅兰芳明明是个男的，人家可以上台演女的，你也可以上去演呐。"他就说："我没办法演那个。"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兑现给政府的这个承诺。那所以到了这个58年的时候，那这个政府就完全失去了耐心，所以就再一次这个逮捕这个王明道夫妇。OK。所以58年的4月29号就再次被捕，然后5年之后，到了1964年，他被判这个无期徒刑。所以他从1956年到1964年这8年的时间，就是完全是照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完全跌倒，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良心过不去，他觉得是说，他一直教导人家不可以说谎，自己说一大堆的谎，对吧？教导人家你要对神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要持守你的信仰，自己结果被人家一支手枪就吓破了胆，对吧？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这个站起来。结果呢，就又抓了，又抓了以后，其实等了5年才判的嘛，对吧？等了这个5年才判的， 所以抓了之后，他其实一直就想着是说要出去，就是要表现得好一点，就是早点出去能够见到他的太太。他跟他的太太这个就非常恩爱的，所以他就怕自己关太久就见不到他太太了，你知道，而且他太太身体也不好，所以结果他就一直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要好好做人，好好这个配合。结果没想到到了这个64年的时候就判这个无期徒刑，结果他就一下子整个人就绝望了，他就这个，而且他就去上诉嘛，上诉以后就被驳回。那他太太是被判了十几年，好像他太太就很，他太太跟他完全不一样，他太太就说这都在神的手里，判我几年就几年，他根本就不上诉，也劝他不要上诉，他就不服，他就一定要上诉。上诉的话，你想这个怎么可能给你翻案呢？就是这个，其实当年有人被判7年，说他是就是严打的时候被判7年，说他是调戏妇女，那不服，他说这个是我们是恋爱，是结果不服上诉，最后这个驳回之后是死刑枪毙掉的，就是这种 case 都有，你知道，所以王明道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还敢上诉，你知道，最后就去上诉，上诉以后就是驳回，还是无期徒刑。所以他就觉得没有希望，完全绝望。然后，他那个时候他说他就跟神祷告，就说神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他说叫我遭遇这么大的打击，我不管怎么样，我也服侍你这么多年了，对吧？我凭什么判我无期徒刑？OK，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跟神这个哀哭，跟神祷告。然后他就说，神就是利用这件事情挽救了他，让他绝处逢生，让他这个整个的灵性上有一个极大的复兴。也是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OK，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在他祷告、抱怨神的时候，他忽然就想起来，他在21岁的时候所背熟的一段经文，就是《弥迦书》第七章7到9节。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他说：“我的神必应允我。”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见他的公义。他就觉得是说，神的话就在他心里面起了一个很奇妙的功效，OK，把他从极大的痛苦中这个解救出来。他就忽然醒悟到说，我是得罪了神，因为你在神面前你是不能说谎的，OK。可是他说，我说了无数的谎，我为了是说要让政府宽待我，所以我就把一堆的罪名，明明没有的事情就堆在自己的头上。所以他说，他从这个角度讲，他就说谎，我要那就我就认了，我的确是得罪神，判我无期徒刑我也认，OK。所以他就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所以当他看见自己的失败之后，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他说求你给我机会，让我能够有机会来翻供。”结果就在他祷告之后，他说他心里就平安了，他再也不害怕了。然后他就立下一个心志，从此以后再也不说谎。OK，在狱中他就说：“我再也不说谎。”所以他就说每每他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开始心里就有一种赦罪的平安跟喜乐，好像神已经赦免他了。OK，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这个他在狱中的生活指导，就是我宁愿死在监狱里，也不要说半句谎言。然后他。这个重新站立起来以后，他就说神就给了他一个应许，他就说，在这个以赛亚书55章里面有一段话，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OK，然后他就说我都被判无期徒刑了，怎么可能平平安安的这个欢欢喜喜的出来？他就觉得不可能，但是这个神给他的应许，他就放在心里了。所以后来是等到这个后来就是说他是问这个政府要纸要笔，然后就给了他很多的纸很多的笔，所以他就写了几千张的这个材料，把他以前认过的罪全部推翻。他后来就只认一件事情，说我反对三字，是的，我是反对，因为他们是不信神的，所以我反对他们。其他的说我反党反政府，什么勾结帝国主义，没有的事情，所以他就写了差不多几千页的材料，把这个完全推翻掉。OK，那这个。等到了这个79年中美建交之后，那这个时候中国就进入了所谓的国际的大家庭。OK，那你就要或多或少要受到国际舆论的这个影响，你知道？那当时伦敦保卫人权的委员会就打电话给20几个国家， 打电报给20几个国家，要求这些国家就是向中国政府施压。OK，那也就代表这些国家跟中国政府提出说你要释放政治犯，因为政治的原因被这个抓的人你要释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政府就决定是说要释放王明道。OK，所以就把很多当时的政治犯就释放了，那王明道也要放，可是呢他不肯出来。那所有的人里面，这个是他是有几个基督徒是很不一样的，他是其中一个，他不愿意出来，那政府没拿他没办法，结果就打电报给他儿子，说不通，他就打电报给他儿子，就王天铎就说，哎，我们政府决定释放你父亲，你来接一下。那接到电报，他就来了，跑到这个他那个时候在山西的一个劳改营里面，那儿子在上海，就到了这个山西这个，那王先生就看见他儿子就很奇怪，说你来干嘛？他就说我来接你回去啊。他说我不回去，他说我在这儿挺好的，我不回去。然后这个大队长就是这监狱里面的大队长就跟他讲，你就回去吧，你儿子都来接你了，去上海多好啊，你就跟他走吧。那王明道就说："我不走，我的事情还没搞清楚呢。说我没犯罪。"他说："我在这里被你们关了20多年，OK，完全是为了信仰。"他说："那人家就劝他，你不要再追究这些事情了，对吧？这个监狱又不是什么好地方。"然后王明道就说："我不知道监狱不是好地方，我都关了20多年了，监狱是什么地方，我比你清楚得多。"他说："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他说："我就是不走。"然后你说你就走吧，就别在这边住下了。然后王明道就说可以，那要我走可以。他说政府要承认3件事情：第一，承认我这个逮捕我逮捕错了；第二，承认这个判我刑判错了；然后关我20年也关错了，而且要书面证明，不然我不出去。你知道？那你想，怎么可能是给你出这种书面证明？所以就一直僵持到下午。那最后这个儿子又劝他，就是说你不走，妈妈会很伤心的，对吧？所以他后来就拗不过儿子，就说那好吧，那我就跟你走。结果他就回去，就是收拾东西，就是拿他的这种该送的送人，然后就拿东西要走。然后走之前就说政府说，那你用这个释放证上签个字吧。他准备签字了，上面写着，被押犯王明道因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现改判1年，提前释放。那他就说，你签一个字，你就可以回去了。他说我不签字，这个我不走。他说我是反革命，他说我不承认。而且他说这个是你们把我逮捕逮错了，而且判我判错了，关押我也关错了。他说政府必须把我的事情弄清楚，不然我就不出去。OK，所以他就不肯签字，不肯签字的话就不能放啊。所以最后他就跟儿子讲："你回上海了，我不去，我不出去了。OK，所以就僵持下来。所以又过了一个多月，这个监狱的干部就找他谈话，就说："你说你不出监狱对吧？就是我们也不能勉强你，你非要待在里头，我们也不能把你轰出去。"不过呢，他说这个监狱外面有3间房，你可以先在那边住着。那因为这个，他说过不了多久，你的申诉材料呢，这个北京法院会有人来跟你谈。那谈清楚以后呢，你就可以出监，你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对吧？所以这个你就先这个监狱里面这个也不合适你住，对吧？你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你想已经是80年了，他已经80岁了，对吧？所以有3间房，你就去住，所以他住那边，他一出监狱门就关了，就说啊太好了，这不伺候你了。所以呢，那个地方是其实是刑满释放的人住的地方，你比如说刑满释放，可是你又没有家庭了，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对吧？那你就住那个地方，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就出去住在那里的话，这个时候是差不多是除夕之夜，然后住3间房的人全部都去看电影了。然后就剩下王明道跟一个湖南人，那个湖南人就劝他，就说大家都走了，他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这里。他说："你在这里干嘛呢？这里也不是监狱，你说你非要住在监狱里面，监狱这里也不是监狱。他说你一个80岁的人，一旦病了的话，你不属监狱管，监狱没有办法送你去这个医院，对吧？你只能去上海。那你这里山西离上海几千里的路，你怎么回去？你还是叫你儿子去接你吧，你知道。而且他那个生活很不方便，也没有人给他做饭。"那个上厕所也不方便，你知道这个，所以他就的确是非常不方便，所以他就没办法，他就只好叫儿子来接他，所以最后是等于是把他骗出监狱的，把他就放走。 所以后来他就说，我不是被放出来的，我是被骗出来的，知道吗？那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在这个上海就安顿下来。那很多的信徒就来看他，来劝他。那甚至有人就跟他讲，其实你来领导这个三自教会，比吴耀宗要合适得多。因为他说，你们教会本来就是三自，他本来就是自治、自传、自养，对吧？他也没有拿外国教会的任何津贴，而且他说全国各地许多的信徒都认识你，所以人家就劝他说，你还是你来接管这个三自教会比较好。然后王明道就回答，就说：“他说我20岁的时候，我改名叫王明道，OK。他说我不准备在80岁的时候改名叫犹大，OK。他觉得是说我去参与这个三自教会就是犹大，犹大就是卖主的人嘛。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是彼得不是犹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犹大也是跌倒，彼得也是跌倒，但是彼得跌倒之后三次不认主之后，彼得怎么样重新站起来，对吧？跟随主。”那王明道后来常常跟人家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不是犹大，我是彼得。虽然我有8年之久跌倒在神的面前，可是最后神把我扶了起来。OK，所以80岁以后的王明道，很多人看到他是说满了基督的光彩。OK，从前逼迫他出卖他的人，他都原谅。OK，那许多人从世界各地来看他，连这个葛培里那个时候都要来看他。OK。他常常就说：“我是彼得，不是犹大。”他说：“犹大为了30块的银子出卖耶稣，后来被良心责备，就自杀了，对吧？可是彼得虽然在害怕底下也有3次的不认主，可是后来却坚信耶稣对他的爱，悔改过来，一生为耶稣而死。那后来彼得是为耶稣钉十字架而死的。”OK，那最后就是到了1991年这个7月28日，也是一个主日。OK。那当时王明道已经是脑血栓，已经是在这个差不多就是弥留之际了。那结果那一天是正好是主日，那他们家里那个时候是有这个星期天的主日聚会的。那当时的这个戴德生的第四代的这个戴绍珍，就是现在戴季宗的父亲的戴绍珍，那个时候在香港。那戴季宗那个时候在香港，清晨醒来就忽然就感到。王明道要回天家了，所以他就赶紧打电话，从香港打到王明道的家里面，给这个王太太，最后就知道王明道已经病危，但是还在弥留之际，所以那个时候是7点半，所以最后他打电话的时候，听到这个房间里就开始有唱诗的声音，这样就像你们敬拜要开始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就挂掉了。挂掉之后，结果到差不多9点钟的时候，王明道就回天家了。OK，所以。等于是在这个诗班的这个唱诗声中，然后，所以是9点钟的时候，在大家集体敬拜的时候，然后说王先生吸了一口长气，就这个安息了。天使天君跟地下圣徒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说把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引到他一生忠心侍奉的主面前。OK，所以很感人，对。那然后这个8个月之后，这个王太太也，放下了地上的劳苦，也回到了天家，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很快就91、92年两个人就过世了。对，所以这个是这个王明道在上海的一个照片。OK，他常常讲一个事情，他说许多人有好的开始，但是很少人有好的结束。他就讲犹大跟彼得都有很好的开始，有最好的老师来教他们，对吧？但是只有彼得有好的结束。所以他就说，人生好像一场马拉松，有好的开始虽然不错，但是有好的结束才是最重要的。OK，所以最后这个是王明道跟刘景文的这个他太太的这个墓。OK，这个是在苏州东山，对，暂息之所，因为地上都是我们暂息之所，所以我们要回到永恒的天家去。
暂息之所。
对，对，这个墓是在苏州东山。OK。苏州是个好地方，那尼托生的墓也在苏州。
那你
对，
去了没？
因为上海离苏州很近，所以当时在苏州其实是有，就是你可以去买这个墓地的，因为墓地很贵的，所以它是那个墓地很漂亮，在那个东海，太湖之滨，然后它这个是面向整个太湖，所以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呀，有机会你们要去苏州可以去看看。对，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对，好，谢谢大家。